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每天，从清晨到黄昏，科技与我们密不可分。
今天天气怎么样？
当前放晴，气温11度，预计从下午开始大部多云。
语音识别技术正在完成一次智能交互。
去北京南站。
导航规划成功，确定还是取消？
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正在以高精度数据信息指引前进的道路。
北京到上海的高铁又提速了。
中国标准动车组正在以最高时速行驶在无缝钢轨上。
5 4 3 2 1，
中国的长征系列火箭已经第300次发射成功。
3月10号0时28分，我国在西昌卫星
从1976年第一发长征火箭长征一号将中国首颗人造卫星东方。
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发射次数正式刷新为300。
科学实现梦想，科技改变生活，让我们向科学致敬。
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中国科协联合制作。
2019年1月31日，在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的母港热闹非凡。我国科考船科学号在完成2018年第六次西太平洋综合考察航次之后顺利返航，历时74天，航程12000多海里，这是科学号首航以来离开国内航程最长、时间最长的一个航次。科学号是我国新一代海洋综合科考船，从2010年开工建造，2015年通过国家验收并正式投入使用。到现在为止，它已经成功地搭载了20多个国家级的科研项目。那么，科学号科考船的独特之处究竟在哪里呢？我国现有的自主设计的海洋科考船大都是瘦长型的，由于船窄，在海洋科考活动当中很容易受风浪等外部作用力的影响。这样一来，海上作业受海况的制约就会很大，而科学号从外观上来看应该属于微胖型的。设计人员特地把科学号设计成了短宽型的船体结构，它虽然只有99.8米长，但是宽度却有17.8米，这对于一艘科考船来说，它就是一个小胖子了。这样的结构相对增加了海上作业的稳定性和船体的结构强度，并最大限度地照顾了船型尺度比例和行线的优化。科学号的驾驶室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通体透亮，从室内向外360度都可以远近观望。可以说，科学号的设计开启了我国科考船造船业的先河。科学号建设项目总工程师隋怡勇这样说：
一开始设计人员并没有想着要做成360度的可环式驾驶室，是在我们的建议下才改的。从驾驶室就能直观地看到后甲板上的工作情况，这样会有利于驾驶台的指挥和操控。另外，科学号也可以把驾控台转移到后甲板作业区，这也完全是为了后甲板开展科考工作的方便。
站在驾驶室环顾全船，你可以发现与一般的船相比，科学号的前甲板面积出奇的大，其实这是为了给海上作业留有更大的空间。一般船的前部看到的都是各种停泊时用到的设备，而科学号科考船前部的各种设备都遮蔽到作业甲板以下，既保护了停泊设备，也增大了前甲板的面积，以便于携带安装更多的科考设备，方便海上作业。另外，在前甲板上还画有一个黄色的大圆圈，这是为直升机预留的悬停位置。 如果在后甲板预留这个位置，那么就会挤占使用面积，减少科考设备的携带。科学号上寸土寸金，对于一次可以绕地球大半圈，不需要补给就可以自持60天的科学号来说，增大有效面积，多携带科考设备和仪器，就可以更多的规划科学考察项目。一般的船只前桅杆都用于悬挂前桅灯和锚灯还有锚球，而科学号上的设计则赋予了桅杆更加合理的内容。设计人员这样解释说，
我们把桅杆设计得又高又大，在上面装有探测大气的设备，因为船头是最先接触海上气流的，并且是离船上烟囱最远的地方，空气也最纯净。
在科学号上分别配有干性实验室和湿性实验室，它们互不影响。在干性实验室里，通过仪器设备可以对一些样品做分析和数据处理，而湿性实验室则用来处理一些海水当中的取样，例如动植物或者对海底岩石类的样品进行分析。因为刚出水的时候及时做测试，可以更加准确地了解样品的特性。此外，科学号上还设计了一个中心仪器室，它是船上科学实验的指挥中枢，在这里可以通过视频看到各个实验室和甲板等场合的科考工作场景，也可以看到驾驶室里的情况，比如雷达、电子海图、实时监控等等。船上的指挥者往往是首席科学家，他们根据需要会向船长要求科考船是停止不动还是低速前进，并在这里向各个实验作业发布命令，开始作业或者停止作业。以往国内船舶大都是上层建筑对称分布的，把烟囱设计在船的中轴线上，而科学号则是非对称布局，因为科学号把烟囱放到了驾驶舱的左后方，这样在驾驶台上能够直接观察到后甲板的作业情况，以便于操控船舶配合作业。科学号上的这种玄妙还有很多，它的不对称说起来有些与众不同，但对科考而言却是极大的方便。科学号的首要任务是服务于海洋科考，所有的功能到了海上就可以显露出英雄本色。海洋科考船实际上就是一个海上流动实验室，它可以对水体、大气和海底等做科学探寻。自然，某一海域的定位探寻就要求船体能够精确控位。隋以勇这样介绍说，
依靠 GPS 定位系统和两套动力系统，科学号在5到6级风的海况下能够实现定位精度0到3米、船首方向正负10度的可靠控位。在深海极端环境航次当中，缆控水下机器人在水下长时间作业的时候，科学号动力定位系统可以始终把船位控制在0.3到0.4米的范围之内。
高精度的定位和控制力让这位有着30多年出海经验的老船长无比自豪。新一代科考船除了精确控位之外，还会安装用于探测的精密仪器设备。许多仪器设备往往对震动和噪声都有着特殊的要求。科学号设计人员为了适应精密仪器设备的要求，在国内设计了首套升降棋板装置。中科院海洋所船舶中心的朱轩这样介绍说，
由于船在行驶过程中船体表面水流湍急，很难满足科学探测的环境要求。以往的科考船都有置放探测仪器的仪器舱固定在船体底下，但有很大的缺陷，因为这不仅增加了船舶的实际吃水，而且维护更换的时候必须回港在船坞内进行。科学号专门设计了一个升降棋板，样子像鱼鳍，它在深井中可以上下移动，不探测的时候可以把仪器舱收回船体内，探测作业的时候又可以沉到船下水中2.75米处，这样就提高了探测设备的使用效率。
升降棋板装置的设计使科学号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探测仪器的保养和维修。 日常的维护可以在船内进行，没有必要非得回到船坞去。用船长的话来说，不但维护方便，而且还省钱省时间，提高了效率。中科院海洋所研究员、科学号第一航次首席科学家李超伦说起科学号上的设备颇感自豪，他这样说道：
科学号深海高技术优势主要体现在发现号无人缆控潜水器、电视抓斗等系统的深海高清影像资料采集与深海样品综合采集的能力上。
科学号出海科考的时候要带上发现号无人缆控潜水器，这是目前我国下潜深度最深、作业能力最强的水下缆控机器人。这个机器人配置了水下定位系统，配有两种机械手，用于水下的精细作业，比如抓取贝壳和螃蟹等。机器人上还配备了7个深水摄像机，包括2个超高清摄像系统。取样装置则可以在水下长时间近距离地对深海海底物理化学环境参数实时探测，并进行可视化现场取样。利用水下机器人等先进仪器设备，科学号在试航期间就已经采集到了大型海洋生物样本200多种，也采集了大量的生物、水体、沉积物和岩石样品。2015年，科学号成功通过验收并投入了使用，这也标志着我国海洋科考能力迈上了新的台阶。在科学号考察期间，曾在西太平洋的一处海槽采集到了几块鹅卵石，看似普通的鹅卵石其实蕴含着高深的科学信息。因为一般这鹅卵石都会在浅海环境当中由较大的水流冲刷而成，如今却在深海里发现了它们，那么很有可能是板块运动把它们从浅海区域带到了深海区。科学家可以根据采集上来的鹅卵石和珊瑚礁里的化石来判断地球板块运动的速度。2018年，第六次航行的首席科学家汪佳宁分享了这样一组数据：
本航次实现的6000米水深的数据实时传输是我们这几年一直在做的事情。从2016年实现1000米，到2017年3000米，再到如今实现6000米，我们能够实现观测深海的深度和密度都在逐步提高，增强了我国对于深海探测的能力，以及对海洋气候环境预报的保障。
这次航行任务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在马里亚纳海沟，我国海洋科考人员进行了万米通讯试验，在那里布放了一套万米深海潜标，这个试验已经取得了成功。相信在不远的将来，随着我国海洋科考技术的不断提升，可以实现整个海洋里面万米级大深度数据实时传输。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走进科学号的科考船，去认识一位参与海洋考察的女首席科学家。好的，今天的节目先进行到这里，获取更多的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非常科学的官方微信，请打开手机微信客户端搜索非常科学的拼音，您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我是亚楠，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非常科学，非常好听，非常科学，非常特别，非常科学，非常有趣，非常科学，充满设计，非常科学，非常好听，非常科学，非常特别，非常科学，非常有趣，非常科学，充满设计。
以上节目内容由中国科协提供制作。
在200万年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公元前3100年，威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文明的诗篇。公元前2000多年，在太阳升起的那一边，我们黄皮肤的祖先用手机计算着希望的春天。